第八章。就在这个时候，奥斯定对摩尼教的狂热慢慢冷却了。他钻研摩尼教的教义，却发现它的内涵并不如自己原先所想象的有见解。同时，他也对摩尼教的导师们感到失望。他首先明白了一个令人不愉快的事实，就是摩尼教很擅长诋毁天主教会，却根本没有自己的解释。当他仔细查考摩尼教之后，发现他们的教义如此模糊不清，几乎看不出他们到底在信些什么。对摩尼教义的研考，他做得异常仔细，因为他所要追求的是真理。一些泛泛的、模棱两可的回答并不能打发他。在摩尼教里，奥斯定还只是个初级的听者，他认为他要更深入信仰这个宗教之前，一定得先确定他们的立场究竟是什么。然而，摩尼教导师们对他们自己的立场似乎也不坚定，无法给奥斯定一个明确的答案。他曾述说，这些导师只叫他耐心等待。他们说，有一位主教福斯特将要来到迦太基，他是几个最杰出的传教者之一，他必定能回答奥斯定所有的问题。这话听起来叫人振奋，奥斯定巴不得福斯特赶快到来，好解答自己的诸多疑问。的确，福斯特是个动人的演说家，他的布道也非常吸引人。但当奥斯定私下询问福斯特自己的疑惑时，却没有得到他期望的深入答案。福斯特的回答都是他已经听过多次的模糊答案。当奥斯定步步逼问，主教被逼急了，只好老实承认自己并没有足够的学问回答奥斯定的问题。奥斯定自忖，若是连福斯特也没法回答他的问题，那还有哪个摩尼教徒能够回答他呢？因此，奥斯定开始对着宗教失去了信心。若是他问道，天主教会对这些事有怎样的看法呢？这倒是个每个摩尼教徒都会热心回答的问题，但他们的答案里毫无真理可言。即使没有奥斯定的聪明才智，大概也想得到，有跟教会为敌的摩尼教徒来回答关于天主教会对事情的看法，显然不可能是公平和真实的。然而，当时的奥斯定却相信了摩尼教徒的虚假说辞，并且认为真理也不在天主教会里。经过这样的寻寻觅觅后，他问自己一个终极的问题：这世上究竟是否有真理？那些古代哲学家虽然不曾接受任何现有的宗教，但看看他们的作品，却仿佛更接近事物的核心。尽管如此，从奥斯定那苦闷生命的灵魂内，仍不时吐出对基督的祈祷，因为他自幼年时起便在母亲的影响下认识和爱慕基督。但摩尼教的教导告诉他，基督在世的人生不过是幻影，否定了基督神性的人性，因而对他来说，基督的形象已变得越来越模糊。这时的奥斯定厌倦了生命，甚至厌倦了享乐，他厌倦了一切，厌倦了迦太基。在学校里，顽劣的学生毫无秩序可言，常常上课上到一半，就有那些自命为破坏者的学生把课堂弄得鸡犬不宁。奥斯定的朋友劝他到罗马去，他们向奥斯定鼓吹道，在那儿他会得到足够的尊重。学生安静守本分，也不会胡闹，各自属他们的导师管辖。这听来是个不错的点子，奥斯定也赞成， 他便写信给穆尼加和他的监护人罗马尼乌斯，告诉他们他的计划。穆尼加收到信后，心直往下沉。对四世纪的基督徒而言，罗马是另一个堕落的巴比伦，众多殉道者在那儿洒下他们的鲜血，那里简直是万恶的冤首。奥斯定在罗马会变成什么样子？没有信仰又没有理想，他会像一艘无帆之船，只能随波逐流。于是莫尼加决心不让奥斯定去，就算要去也得他跟着才行。他先是向天主祈祷，希望奥斯定能改变主意，并且写信给奥斯定，强烈地反对他要去罗马的计划。但奥斯定心意已决，莫尼加在绝望中决定动身到迦太基，做最后的努力挽救他的孩子。奥斯定因为母亲如此伤心和苦苦哀求而动摇了，但他的行程已定，当晚就要离开。他回忆当时的情况，我向我的母亲撒了谎，我骗了这样好的一位母亲。他先是向母亲保证他并没有要走，好让母亲安心，接着跟他说他答应了一个今晚要离开迦太基的朋友，得到港口边去给他送行。莫尼加直觉奥斯定说了谎，于是他说，那么我跟你一起去。奥斯定十分无奈，却也无计可施，母子两人就一同走到港口边。奥斯定的朋友已在那里等着他，但就在那时，船员告诉他们今晚风向不对，不能开船。年轻的奥斯定和他的朋友虽然看到计划生变，却不愿离开港口，心想或许稍后天气转变，船就会准备开航。他们不想错过当晚的船，而莫尼加则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不离开儿子一步。在徐徐晚风中，他们沿着港边走了一会儿，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奥斯定感到越来越难耐不安，他该怎么办？母亲不肯走，而他看来是如此疲倦，充满了忧伤。这时他突然灵机一动，便对母亲说，再等下去也没用，不如找个地方休息一会儿吧，船今晚看来是开不成了。莫尼加其实没有心情休息，但奥斯定深知他热爱祈祷，便提议到岸边一个圣西比莲小教堂去，他可以在那边安静地待到天明。奥斯定再次保证他不会离开迦太基，最后莫尼加同意到小教堂去，因为他的心已悲伤极了，需要天主的安慰。莫尼加跪在那寂静的小圣堂里，向天主倾诉他所有的烦恼，求他别让奥斯定离去。然而当时所发生的事却不是他所能料到的，就在他祈祷之时，风向变了，船员们准备起航，于是奥斯定和他的朋友趁他专注于祈祷的时候搭上了开往罗马的船，扬长而去。他们眼中最后看到的就是朦胧晨光中有如一个小灰点的圣西比莲教堂慢慢消失在远方，但他们没有看到有一个孤单的身影站在沙滩上，双手向天空高举，向天主哭诉着他再次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只有天主知道一个母亲的心痛，只有天主知道这位母亲如何在最初的痛哭之后，在爱和信赖中默默地毫无怨言地忍受着心碎。也只有天主知道 这次看来残酷的别离却将要成为实现他这一生祈祷意向的第一步，也就为奥斯定的悔改而铺路。他从自己的痛苦中转面向你为我祈祷，奥斯定这样告诉我们。他回到自己日常的工作，而我则到了罗马。的确，罗马之行差一点就要成为他人生的终点，因为他刚一抵达便患了重病，几乎要夺走他的性命。当时他住在一位摩尼教徒的家中，虽然他已不再坚信摩尼教教义，但他在迦太基的许多朋友都曾向罗马的摩尼教徒推荐这位年轻人。奥斯定从重病中痊愈时，深信这是由于母亲的祈祷而救了他一命。他想，是因为母亲的缘故，天主不让他在还未受洗和悔改前带着满身罪恶死去，免得母亲为此而心碎，而他的祈祷也还未蒙应允。他逐渐康复，并开始了他在罗马的教书生涯。奥斯定还在迦太基时，就发现摩尼教徒的生活并不比异教徒要来得高尚。虽然他们口口声声说唯有他们的信条才能真正改善人类的本性，现在到了罗马，他更肯定了之前的怀疑，因为这些摩尼教徒认为奥斯定跟他们站在同一边，都卸下了伪装的面具，显示出他们真正的样子。在罗马，异教徒虽然堕落，但他们至少是诚实的，他们公开地承认他们生活就是为了享乐。在这个罪恶与浮夸比迦太基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大城市里，你会看到一个人可以堕落到什么样的程度，但至少他们毫不虚伪，不会假装自己比其他人更有道德。奥斯定一发现摩尼教的真面目，就决心和摩尼教斩断一切关系。罗马是个异教的城市，即便如此，教会也在此地展现他基督徒精神的一面。然而，奥斯定对罗马的基督徒却一无所习。当时的教宗是圣达马森，他是一位明智而充满圣德的牧人。他的秘书圣若罗尼莫以基督徒的美德与流利的文笔而出名。若罗尼莫和奥斯定一样，年轻时都曾被俗世的潮流所吸引，最后却光荣地悔改转向天主。那些古老的罗马基督徒家庭代代都在医院中照顾病患，或者在穷人中工作，修院制度正慢慢兴起。这些修院是沙漠中兴起的祈祷与信仰中心。那些认为世俗里已经没有基督精神的男男女女都聚集到这里来，还有一些人来到此处以拯救自己的灵魂，如同不久之后的圣本都一样，希望避开在俗世生活里堕落的危险。在奥斯定离开迦太基之前，曾深深受到一位黑尔皮德格斯神父的讲道所吸引。现在在罗马，他对摩尼教已不再具有热忱，便升起一个念头。他想到天主教会去看看他们真正在教导些什么。他由于之前摩尼教徒给他的错误印象，他不久又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他认为没有什么明智的人会选择接受天主教会那样的教义，况且他们太过严苛，曲高和寡，他觉得自己无法放弃那么多。就这样，真诚的渴望再一次被浇熄了。奥斯定决定加入一所哲学学院，在那儿学者们宣称没有任何事物是值得相信的。当时的他认为这才是他所知真正明智的哲学。